这个呀，也正因为此呢，不管这一次聚会呢，就我个人的感受是好是坏，总会变成一个难忘的经历啊。不过很高兴来到大家的当中啊。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许多经过明灯老师的介绍呢，是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啊。那并且在信仰的经历当中呢，也可能带着 过去很多不论是正面的、负面的一些的经历啊，那来到主的面前啊，那总想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能够呀有主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啊。明灯老师说这是陪灵啊，不过我最差的就是陪灵啊，因为我讲的东西呢，常常就是太讲道理了。太讲道理，道理有的时候好像是跟感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好，那而且我因为在最近这十几年呢，着重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中文代表字啊，汉字对等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然后呢，也就是给华人的传道人信徒提供一个用中文去认识原文圣经的工具呢，所以我这个。脑袋在十几年当中被希腊文这个语言给你学习一个语言，你就不自觉地受它的影响，对不对？你想想看，在西方世界的这一种我们中国人讲哲学是讲的模模糊糊的中庸之道啊，但是西方人讲哲学是讲的条理明晰啊。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恐怕就是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等，是不是？那他们使用的语言就是希腊文。等我真正接触多了，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希腊文这个语言呢，你去学它，你去使用它的时候，它倒过来操练你的逻辑思维。哎，所以这使得我的分享啊、讲话呀，常常就越来越带着这种强烈的逻辑思维啊。所以有人说，听季老师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呢，不过讲到这里，我提醒一下，我真的很不习惯人家叫我季老师啊，因为我觉得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永远不如弟兄姐妹的关系亲，所以呢，在台上是季老师暂时的，其实台上是跟你们台下一同学习，只不过我从老师的角度在学习，你们是从学生的角度在学习。那但是呢，主内的关系认清的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啊，这是生命的关系，不是学习的关系。所以我更习惯的是在台上，你们要叫我季老师呢，我也没办法纠正，但在台下的时候，其实我比较习惯人家叫我季弟兄啊，弟兄啊。那
可以吧？
哎，可以可以，很好，谢谢。喂，还没开嘛，对，还没开，那降低一点点，免得它会那个，差不多站在我嘴的高度上，哎，这样子是在帮了我一个大忙，免得我这是不知手足无措，这叫做，对，就是靠近我嘴巴一点，因为它是有的麦克风它是很远，它就会有很好的音效，有的麦克风你还得一定要贴着嘴巴。然后才有这种麦克风的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人唱歌很好听，是因为他把它贴得很近，那个麦克风他给你很好的回音啊。不见得是他的声音真的这么好。你看我贴近的时候，听我的声音是不是很有磁性啊？是不是？喂喂，还是远了一些。对，这么远的话筒一样没什么声音，它一定要贴到我嘴这边，所以你把它放到这边来没关系，然后我自己调整我的姿势，尽量靠近我坐的这个位置，好，没关系，对，慢慢来，只是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这样子应该就好多了。喂。 喂，很好，好，可以听得到吧？我这个比较没有这个有磁性哈。来这个，好，这个好，品质很好。好的，那我们呀，其实时间很宝贵哈。我们在这所有七天的时间，其实每天五个小时，我们其实是有六个整天哈。据说那后面的话，每两天是每天有半天的学习，所以六五三十个小时还不够我讲完加拉太书呢。我上礼拜去讲加拉太书，花了我35个小时，拼命赶拼命赶，才把加拉太书6章勉强讲完哈。圣经的话语实在是很丰富的，但是而且就看我们怎么去看它啊。圣经的话语有时候又是很平淡的，像刚才李老师说，怎么老是说一样的话啊？可是有的时候话还是话，但是接听话的人的心很重要啊。老生常谈，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一样，同样一句老生的常谈会给我们完全不同的感受，对不对？说我们说耶稣爱我，我们听了，哎呀，已经太习惯了。说耶稣爱我们，哦，耶稣爱世人，我们已经甚至有的时候麻木于这种感觉当中。可是同样一句话，耶稣爱我，在保罗他自己的经历里，你想想看，他曾经在得救之前，真是为着爱他这一位神呐、啊。他是为律法尽心尽意啊！他在犹太人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受拉比的训练，比他同辈的人更有长进，为神的爱心热心，甚至逼迫神的教会啊！有时候，所以也提到，有时候我们的热心爱心不见得保证我们做对事情啊，真不见得保证我们做对事情。只等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碰到这一位主，突然之间他的生命翻转，然后看见这一位神，他才知道我们话语说是绝今世而作非啊。那所以当他在提到耶稣爱我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感受恐怕跟你我谈到耶稣的爱我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对不对？因为过去的经历他想到这样子，曾经这样子逼迫神的教会，甚至圣经还记载着，你记得吗？这个使徒反被害的时候，他也兴高采烈在那里打得好，死得好，我来看你们的衣服，你们去。他是这样子一个人呢、啊，他是那么的爱神呢、啊，结果那么爱神，却把他的神的儿子给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种心。所以我们也不要空有一份爱心和热心。要懂得在真知识上来认识，来使用我们的爱心和热心啊。那所以谈到耶稣爱我这么一个简单，甚至让我们基督徒常常麻木的这一种话语，其实你可以自己试一试，你自己在这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在这里啊，我给你们一分钟的时间，你们想一想，你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你们想一想，你们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尤其你们在战场上下来的传道人们，更是在教会当中吃过不少苦头吧，啊，背了不少的这一种人家的不满，或者是不解啊，甚至是怨恨苦毒，我们自己心里受了多少的伤害？你想一想，但是当你静心来到主的面前，你安静自己的心。你想到这个位置，他在十字架上面对着那些逼迫他嘲笑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上头下来，我们就信你，要是你要是我，下来就下来给你看一看啊，对不对？但是他不但没有下来，他向父神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所以不管你过去有什么样的经历，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真的不要用我们的耳，而要用我们的心来听见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真的神是爱你的，基督是爱你的。 是吗？虽然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在我们不同的心的预备里，它所带给我们的是全然不同的影响。所以很多的时候读主的话语，也就是要用心去领会。我们不要用我们当主人去读话语，读神的话语，像我们读其他的书一样啊。所以我常常有一个有趣的比方啊，比方哦啊，你该把这比方，换句话说，它有点听起来怪怪的啊。我说，我劝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去读圣经啊，啊，不要读圣经。我说，当然不是要你真不读圣经，乃是我后面一句说，你要让圣经来读你啊，让圣经读出你心里面来，剖开，让圣经来光照你，把你里面真实的光景来显明出来。我读圣经的时候是我做主人，圣经是一个客体，哎呀，神怎么这么做，哎呀，他怎么那样，是不是？但是你如果让圣经放在主体的地位，你不过是个客体，让圣经来告诉你他所要告诉你的，那结果就全然不同，是不是啊？所以这说这是一个比方，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种说法呢，是马老师以前说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圣经不是给你读的呀，啊，圣经是给你去听的，明白这后面的意思吗？圣经不是给你去读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完成使命，完成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圣经是给你去听的，不但是听，而且是听从的，是不是？
是。
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 Logos， 你们稍微学过一点都知道 Logos 是什么，对不对？罗格斯，罗格斯就是太初有道，有罗格斯，有新版的翻译常常把它翻成话语，是不是？但是哦，要注意哦，Logos 的话语不是写下来的话语， Logos 的话语是说出来的话语。写下来的话语叫 graphic，grammar 说出来的话语叫做 Logos。 因为 Logos 这个词呢，它是从一个希腊文的动词叫 let go 衍生出来的。那个 let go 呢，在和合本用了上百次以上，都是翻译成说，但是他那个说呢，又跟其他的说不一样啊。希腊文用说呢，很精准，它有像我们中文也有说，说是有随便就是谈天的说呀，有讨论的说啊，有述说啊，有不同的说，对不对？那 let go 的说呢，就是一种什么样的说呢？就像我在这里跟你们解释什么叫 Logos 的这种说，就叫做 Lego 的说。因为我试着用把我知道的东西呢，按着层次很有条理的让你们去明白 Logos 是一个说出来的话语，而不是一个写下来的话语啊。那这种解释性的说呢，就叫做 Lego 这种说。而这种解释性的原因所说出来的话语呢，叫做 Logos。所以 Logos 的话语也不是随随便便的话语，它是一个很有逻辑很有理性的话语呢，透过这话语呢，你能够理解要说的人他想要叫你或是想要让你明白的事情的，这种话语叫做 Logos， 明白这意思？这是按照那文字的意思啊。而这种换句话说，太初就有这么一个 Logos 啊，有这么一个话语。那可是这话语呢，它是要表达什么呢？啊，它是要阐述一个什么呢？那约翰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是与谁同在呀？神同在。啊，不过要注意，这与神同在的同在呢，跟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词是不一样的，那个介系词哈。神与我们同在的介系词是神随同着我们，但是在约翰福音这边的道与神同在的同在是指的道向着这一位神。换句话说呢，如果道要表达一样什么东西的话，它是要表达什么？它是要表达这一位神嘛，对不对？啊，是不是？是不是？啊，那既然它是表达这位神，而事实上约翰福音马上就说了，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正是借着认识他，我们认识了这位神，是不是？正是他把这一位父神怎么样彰显出来。 而这个 logos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这个特性呢，希腊文有一个名词哈，如果加上一个字尾，那个字尾所表达的特性就是这一个名词的最主要的特性啊啊，所以像比如说灵啊，灵就是 pneuma 啊 ，pneuma 学希腊文很好玩的哈 ，pneuma 这个字灵，圣灵的灵哈、啊，那这个字的字根是什么？
吹，
哎，就是吹嘛。那 pneo 吹出来的结果呢，它是加了一个马字哈 ，pneuma， 我吹出来的是什么？是风，是气息，对不对？所以呢 ，pneuma 灵这个字也被翻译成为风嘛，对不对？啊，这培林真的是需要哇，好多的风吹过来啊，很舒服啊。但是希腊文的风和林是同一个字啊。那同样，那但是也有一个字来描写这个林的一个特性啊。这个特性呢，就靠着希腊文的字尾叫 ecos 的字尾，叫 pneuma ecos， 我们中文就翻成属灵的啊，属灵的来讲林的一些特性。那 logos 呢，它也有一个字。叫做 logic ecos， 这是 ecos 的字尾来说明 logos 的一个重要的特性。什么特性？ logic ecos， logic ecos 呢，用英文来讲就叫 logical。 logical 呢，学过英文都知道，这是表示很逻辑的，很逻辑的啊。所以神的道一个特性很逻辑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 logical， 在希腊文就是用了这一个字哦， logicos 啊，就是合乎道的，合乎逻辑的，合乎理性的。这个字在新约当中就用过两次。我讲了这么多呢，就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分享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的习惯是不太喜欢讲圣经以外的东西啊，所以我的很多的思维等等呢，都是从神的话语，尽可能的按照我有限的知识，用神的话语来发表啊，用神的话语来发表。所以这当中可能就需要有大家比较严谨的这种逻辑的思维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在这里不是培灵吗？不是培灵就应该大声的说啊、哦，弟兄姐妹，神爱你啊！我很不习惯用这种的口气啊，用这种我的感性挑起你的感性。我不是说这不好哈，只是我不太习惯这种做法。我宁可让你能够静静的听，让神的话语，让你在里面静静的感受，然后让他自己的话语在你的灵里面挑动，那该也是可以被挑动的东西，那会是你直接跟神之间的一个经历。我们在这里可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可能都背负了很多我们过去的一些痛苦，当然也可能是正面的经历了啊，但是很多的时候在服事当中，其实真的是有很多的苦的啊。那，但是我光在这里说安慰的话，然后啊把神描述的怎么样，用我的感觉，用这些很感性的话，我觉得，就我自己信主这么几十年所看到的、听到的啊，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成长，啊，我自己的父母曾经也有。在教会的一些的侍奉等等，也看到很多很多教会当中的这种情况，以至于真是我在神的面前立志不做一个传道人。哦，但我不是说你们，哈，不是在叫你们学这个坏榜样哈，但是你们做过传道人，你说做传道人简单吗？很多的时候。你们年轻弟兄姐妹以为做传道人很荣耀的，啊，能够为主做一些什么的，但是后面所要带肩负的责任、义务、代价，你知道吗？你明白吗？所以我很佩服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愿意奉献给主，但是问问我自己，啊，我不敢，我不敢。但你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坐在上头？我坐在上头，从来不敢把我自己当做传道人啊，真的啊，那啊，因为从小到大真的是看见做一个传道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后面所带的眼泪，所带的忧伤，真的没有什么人 能够真正去理解的啊，除了自己做过传道人的人啊，那啊，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种光景当中，真正能安慰我们的，很多的时候不是那些安慰的话，乃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在经历中对他、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知道这一位神他是怎样的神。在这一种对神更深的那种认识中，这个对神的认识也就成为我们的真正的安慰，因为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盼望在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会试着啊，不是照着一个主题啊，本来明灯老师说那我们是不是来分享一卷书啊，但我觉得在这么多就是背景不同的弟兄姐妹聚在一块的情况下，只是分享一卷书固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我在主的面前祷告，想一想，或许我从一个更平凡也平实的角度，重新让我们大家透过神的话语来回顾一下我们整个的信仰啊，然后在这信仰当中呢，有一些我们旧的观念啊，就是我们已经既定的观念，是不是真正跟神的话语呢，那能够这么好的密切的配合在一起，还是说我们必须在旧有的观念中呢，不断的透过神的话语去提升啊，在这种提升的认识中，让我们得到一种更深的在生命中的一种安慰啊。所以呢，所以我这一次的这个分享呢，可能首先呢，我就等于把我们的信仰的最根基呢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给大家上一个，我们第一堂课呢就来一个浓缩版的系统神学啊，浓缩版的系统神学啊，那盼望呢就是，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观念呢根据圣经当中一些很多我们认为我们已经知道的，但我们真知道吗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一些的等于我们来讨论，到最后呢希望给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更大的框架，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以及他在从过去的永恒中到未来的永恒中，当然包括我们现今的时代，我们所处的今天，到底这一位神啊在做什么，要做什么，而我们在这其中我们所占的地位在哪里，我们所以为的服事它的特性在哪里。好，盼望能够一个比较是比较有笼统，但是希望这几天下来啊，那能够给大家勾画出这一幅我们信仰的这一幅图画，让我们能真正在这信仰的当中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你看保罗他也是正是在这种信中，记得我们常常唱的诗歌对不对，也记得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因为正是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对不对，知道他能保守那我所交付他的直到哪里，所以保罗在这一种信中他能够有勇气来面对任何在他服侍生命中的挑战，是不是，盼望就是这一次我们短短满二十几个小时啊，将近三十个小时的这种一同在主的面前的交通学习中，也让我们能更确切的认识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好吗？啊，那我们真是带着心啊，然后来主的面前。但正如我说的，我是习惯性用一种神的话语比较逻辑性的来探讨我们的信仰，也盼望呢，因为其实这就是神话语的本质，是 logos， 是很 logical 的啊。所以大家就慢慢的随着我，尽量放慢我的脚步哈，让我们从信仰的最根本啊，我们来一起来探讨我们的信仰。有人说啊，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就是我们刚才也谈到的信心对不对，但是正因为需要以信心呢去相信，所以有人就说你不能再靠理性哦啊，如果去依靠你的理性的话你很难去相信，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哦，有的哈。正是因为这种说法呢，所以许多的人呢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非理性的宗教，甚至有人认为呢，基督教就是一个迷信，一个迷信。基督徒大多是一些老人、孩子，没什么文化或心里有创伤的人去信的东西。哎，有没有听过这么说？哎，这都是很普遍的看法。 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啊，这是我们给别人造成的印象，不怪别人，怪我们啊。事实的真相是，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信仰。真实的信心也必须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的啊。这就好像你绝不会去相信一个陌生人吧，会不会？哎，不会的啊。你所相信的呢，一定是一个你认识的人啊，而且是你一个真正认识的人啊。一面之缘的，你还很难就马上去相信他，托付他一些重要的东西啊。因为你至少认识这个人呢，知道他的人品呢，你就会愿意去相信这个人，对不对？那你说，就算是你第一次去看医生吧，那你会相信医生，也是因为他医生是一个专业的有牌照的医生，你相信他嘛，对不对？啊，是的，一个真正的信仰人一定要知道他为何而信。所以换句话说呢，真正的信仰必须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认识上，同意吗？
同意。
他至少必须有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基础，以至于呢，人呢可以在这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基础上，能够尝试的去进一步的验证，并且去经历这个信仰的教导，然后最后呢，在这起码的劝信说服，就是劝而信之，说而服之的这种劝信说服中呢，那时候我们可以以信心来超越我们理性的限制，对不对？啊，那就好像你跟一个人长期的交往，你对他已经有起码的认识，突然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有更大的托付的时候，因为基于对以往的认识，你愿意冒这个险去相信他，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呢，信心不是完全脱离理性，信心首先它是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因为希腊文信心这个字啊，它的字根就是劝而信之，说而服之，以至于在 Strong 希腊文的字典中，信心这个字的意思就叫做劝信说服。它是一种劝信说服，才会有一种信心。但因着被劝信说服，有着信心，以至于在某一些特别情况的时候，这个信心在我们这个信心在我们已经有的认识上，它能帮助我们超越我们理性的限制，而让这个信仰可以开始真正的来影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以至于这个信仰呢，这个信仰也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啊。所以这是我们都相信。那在这里呢，啊，那我们呢就有一种很理性的角度，很简洁的方式来审视我们的信仰，以致在一个可信的基础上呢，能真正的让这个信仰来触及并且影响我们的理性情感和意志，以至于呢在这个客观信仰的基础上，能够在里面呢越来越多的能产生一种主观的坚信，并且在这种坚信中能真正的去活出一个基督化的人生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来谈谈，那今天我们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你知道圣经当中曾经提到，神曾做了一件事情，给万民来提供一个信的基础，你记得是什么事情吗？啊，圣经上说他给万民提供一个可信的凭据，是什么是这一件事情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什么成为我们可信的凭据？所以按照保罗在跟雅典人的述说，他使这一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民做一个可信的凭据。那问题是你相不相信？而我是发现很多的基督徒，他其实并不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或者他带着很深的怀疑。我不知道我们在这当中应该不会吧，都是传道人，也都是这个啊。但是我们真的有没有好好的想一想，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信仰的基础上。至少根据有一些的学者，他认为整个基督的信仰是根据两个人没有办法直接证实的先决条件开始。 第一个，神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证实他真实存在？你只能假设他是真实存在。第二，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这两件事情是你很难直接去证明的啊，直接证明。那如果呢，这两个条件被确立的话呢，在这两个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经由圣经呢，也就是神自己的话语来学习并认识这个信仰。但是尽管这两个先决条件是我们人无法直接证实，但创造人的神却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以致透过这些证据呢，我们无法推诿，也可以开始相信。是的，基督教我们的信仰中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像童女怀孕生子，尤其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我在接下来要讨论，给大家不论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一个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一种简单的分析，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可靠的，是真实的。好，虽然这个话题大家常常谈，但是我们可以搬出一大堆的证据，但是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的方式，在接下来几分钟之内跟大家讲清这件事情。那我请问啊，关于神是不是真的存在，圣经是不是真实可信的啊，这个两个问题，我现在用一个假设的情况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啊，我是说如果哈、啊、如果有一个办法能让你真正确定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你是否就也就自然是真的有一位神，而且圣经应该是真的，是不是？对不对啊？如果某个方式能让你真知道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那耶稣所教导的一切显然都会是真的，是不是？也不就不用再怀疑了，圣经也自然是值得我们相信的，是吧？是的。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用圣经啊为依据来讨论一下啊。那首先我们先看一看我们人的本性啊。我们人有一个本性，常说是相信相信，但是我们人最不容易去相信别人或相信一件事情。我打个比方来讲，假如说今天神他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借着这一件事情使人相信他是真的，那这种事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事情，所有的事情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人也可以重复去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神所做的是人不可以重复去做的。假如今天神做一件人可以重复去做的事情，让来证明他是真的神，你会相信吗？人会相信吗？人不会相信，他说我也会做，对不对？好，那今天神做一件人不可能重复做的事情，人绝不能重复做的事情来证明他是神，人会相信吗？人会说那怎么可能，对不对啊？这所以换句话说，你怎么去做，其实按着人的本性来讲，人都不会去相信。哎，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创造人的神，他知道人性里面的一些的特性，他在我们人性中的一种不可能里面，他利用了人性中的不可能性，为我们提供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凭据。虽然并不多，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此刻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历史上啊，我们有足够的历史的资料，包括在美国国会的图书馆、英国的啊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些博物馆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历史资料。这一些历史资料不是很多，但是呢它可以让我们确定几件事情，这是连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不能否认的事情啊。那有哪些东西呢？我很快的提一下，你们当然也不需要去记了哈。我所提的这些资料都不是基督徒写出来的，基督徒自己写出来证明基督是真的，没有人要相信的，是不是？好，所以这些史料呢，都是一些非基督徒，是犹太教的犹太人的历史学家，或是罗马官员他们现今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好，其中呢，有一位罗马也是犹太的历史学家叫 Flavius Josephus， 可能你们听过他的约瑟夫，在他的著作叫做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啊，犹太人的这一种啊历史当中呢，他特别记载了有关于耶稣和基督教的起源，啊，这些都是在博物馆里你可以去找到的资料啊。另外呢，罗马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叫 Suetonius， 在他著作当中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十二个该杀》，也就是罗马皇帝的生平，提到了早期的基督教。还有呢，罗马的历史学家也是参议员，他的名字叫 Tacitus 啊，那他的著作 Annals， 也就是年鉴啊，罗马的年鉴中提到了基督，以及呢基督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处死啊，也记载了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啊的罗马的情形。还有一位呢是罗马的巡抚啊，叫做 Pliny the Younger， 他是在现今来讲是应该在土耳其那一带的一个罗马的巡抚，他在主后112年写信给当时的罗马皇帝 Trajan， 信中特别提到了对基督徒的审判，并且请求当时的罗马皇帝提供一些对基督徒审判该有的处理原则。所以从这些可考的历史文献当中啊，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啊，正如这些客观的连那些不信主批判基督教的人也不能够否认的有几件事情。第一，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个人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发生过，是早期的人写出来的一些编出来的故事。并且呢，这些历史资料证明，正如同圣经所说，他被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处死，这都是无可否认，也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在耶稣死后不久，很快的基督复活的信息就被传扬出来，而很许多的基督徒呢，当时呢就为此呢，他们为了坚称耶稣复活了，他们为这个坚持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啊，所以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啊。那好，那现在唯一的争议就是耶稣基督难道真的如圣经所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吗？啊，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传说，是耶稣的门徒趁罗马看守坟墓的兵丁睡觉的时候把耶稣的尸体偷走，随后呢来说啊，耶稣复活了。那我们在这里冷静地思考一下，如果耶稣的尸体真的被偷走了，那随后在基督信仰的逼迫中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比如说你我啊，我们就是当时耶稣门徒中的一个啊，当然这是一个假设的情况。在这个假设的情况，我们说比如说现在呢，耶稣在一个礼拜前被钉十字架，然后呢这一天呢，彼得、雅各、约翰召聚了我们所有这些信徒来说，哎，我们的主耶稣他还没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曾预言说3天之后他要复活，对不对？可是现在算一算已经一个礼拜了，我们的主耶稣还是他的尸体被我们偷出来藏在某某山洞里，我昨天才去看一下，他还是躺在那里。所以他说3天复活，可是没有复活，那怎么办呢？可是我们主耶稣所传的信息太好了，那干脆我们就出去说主耶稣复活了，反正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说他复活了，然后呢升天了，然后我们就去传扬他这样子美好的这种爱人如己爱仇敌的信息，好不好？我们假设当时是这样子，而这也正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人传说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出去拼命的传耶稣复活了，我们要彼此相爱。哎，等到罗马的逼迫来，他把刀抓了一个人来，把刀架在他的头上，你说耶稣复活了吗？那个人说是耶稣复活了，啪一刀杀下去杀了。抓第二个过来，你说耶稣复活了吗？耶稣复活了，你说复活的话，啪，如果你说没有复活，你马上就可以走。你说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是为了一个真理，或许有人敢这么慷慨赴义，是不是？还不见得是每个人，是不是？那如果是为了一个我相信的主义，哎，那也许也是很多人可以愿意这么去死。 不过为一个已知的谎言，你明明知道不是真的，但因为某种好的目的呢，你坚持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也明明知道那不是真的，为一个已知的谎言，你说或许有一个人咬咬牙就死了啊，但就一群人来说，而且是这么大一群人，会不会每一个人都明明知道是谎言还慷慨赴义这样去死？如果是你，你会吗？
不会。
我也不会，按照我们的人性，我们是不会，对不对？但是事实却又是那样发生了。那你说我们把这些资料摆在这里，那到底什么原因让他们会这样去死呢？你自己用一个逻辑的思考把这些证据摆在你的面前，你用任何一个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什么原因会让这一群人，尤其他们坚持说他们看见耶稣的复活，等到他面临罗马的兵丁的刀，面对竞技场上的野兽，他们宁可坚持说他们看见耶稣的复活，宁可死也要有做这样的坚持，是什么理由让他们会这样子呢？恐怕你唯一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就是，恐怕正如他们所说，他们看见了死而复活的主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你想想看，其他外邦的宗教，他们所谈到的神，那个神高高在上，那个神他们所根据的信仰都是根据的一些古老的传说，但是只有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这一位神他自己亲自的来到历史的当中，来与在历史中与人来接触。首先是在旧约，接着他所拣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主前的这一千多年当中，他向当时那世代的神来发出一个挑战，你们当中有哪一位神他能够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神？他说没有，没有一个神，全然没有，但我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你们，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神。这是旧约圣经当中他用以色列民族来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他让人在历史当中知道历史之上有一位掌控的神，而又在新约时代的开始又透过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这一位神他在历史当中真正与他所造的人有一个衔接面，使得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是你在任何其他宗教当中你没有，他仍试着再去揣摩这一位神，再去追求这一位神，当他们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去，最后追到的那一位神却是他虚无缥缈，好像有但是又无可触及的神。所以用哲学的角度来说，常常到最后的结果是一个非理性的神，非位格的神，但是我们的神却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个有情感有理性有意志的神，这是按照这样的形象我们受造。人家说耶稣哭了啊，耶稣是神也会哭了，不，我们会哭是因为我们的神也会哭，我们会忧伤是因为我们的神也会忧伤，他知道我们的本体，他知道我们本是出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然而在他永恒的预旨中，他从尘土中能高举我，但他也没有叫我们盲目的相信，他乃在历史中给我们这可信的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所以正是如同《使徒行传》十七章我刚才所提到的经文，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按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民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凭据。是的，正是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如同我们刚才所说的，其实当你把这一切的证据放在你眼前，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愿意用很科学客观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资料，你最后只有可能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那这一个认识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也正因为有这一个有把握的确信，使得我们可以真正相信我们这一位神真的存在，也使我们不再怀疑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它教导的真实性。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开始从圣经、从神的话语中来领受并且学习神向我们所有的教导和启示。在这里，因为是一个简单的系统神学，我给大家列了这样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几句话，把圣经论交代清楚。圣经首先，圣经教导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果会背的话一起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的，圣经都是神所吹气而成的，这是我们默示在原文当中，它就是 Theos 这个神这个字加上了 Pneo 这个字衍生出来的一个形容词。换句话说，从我们非常有把握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不过在这里我就要提醒到弟兄姐妹，在当今现在这个时代，有越来越多的传道人，也许不是在这里，但在国外，越来越多的所谓福音派的神学院的教授们开始教导，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讲一句话，你们听听看啊，有没有道理？他说：“圣经啊，圣经就是这一位神，他借着人的语言、人的话语来记载神大能的作为和他的启示。”你们同意吗？同不同意啊？不同意的话，不同意在哪里？我再说一次，听着。圣经呢，就是神他借着他使用人的话语来记载神的大能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圣经是神借着人的话语来启示记载神大能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对，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因为他的确用神的话呀，是人的话呀，但是他后面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圣经是神，圣经呢是神借着人的话来记载了神大能的作为呢，所以圣经不是神的话，这是他后面的一个意思。那什么时候会成为神的话呢？那就是只有呢，当牧师在台上讲到了，或是你在读这本圣经呢，然后突然呢，神呢和你呢就有一种相遇啊，一种相遇，我们说的就是蒙光照了啊。然后在那种相遇的时候呢，这个时刻呢，圣经在这个短短的这个相遇中才成为神的话语，然后神借着它来在你的身上产生他的工作。那除此之外呢，它不是神的话语。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新正统神学的一个观点啊。所以新正听起来，你不注意的时候听起来都很像。那他的这个观点的后面是要表达什么呢？所以你不要太注重教义这种僵硬死的东西，而是要注重这一种活泼的这种近前的生活啊。那意思可能都是好的，有的时候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不见得都是出于恶意来扭曲信仰的啊，而是出于觉得可能过去这几十年教义的这种强调僵化的教义，以至于呢整个保守派的福音派的教会都是死沉沉的啊，死气沉沉的啊，然后以至于产生这种教导。而越来越多福音派的传道人，我也碰到过好几，其实都是很正统也很爱主的，但也都慢慢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圣经既然只是人的话语，所以后面又有一步了，那就是因此它可能有错误，这是一步一步的在这逻辑里面就出来 啊，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正统的教育当中，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那所以以至于在正统的信仰当中所坚持的是圣经呢无错无谬。当然，我们不是指翻译本的无错无谬，我们说是原稿哈、啊，神启示出来的那原稿的那是绝对是神自己逐字的启示，是无错无谬的。所以这圣代呢，在这边提醒大家要注意，有一些这些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教导啊。好，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而圣经也在它的结尾教导我们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们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从这里呢，神向我们确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得以长大成人。而且呢，圣经它教导启示啊，它的教导启示是透过圣经，不得加添也不得删减啊，这都是我们正统的信仰。换句话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建立信仰与判断教导的唯一客观的准则啊。唯独圣经啊，它有两方面的功用，积极方面它确立了我们基督信仰的纯正，从消极方面来说，唯独圣经的确认杜绝了一切可能带来的掺杂与混淆啊。特别当有人说啊，圣灵给我一个看见，哦，昨天主耶稣告诉我，啪啪啪啪啪讲一堆话啊，你们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形啊？啊，那主耶稣告诉他的话，那不跟圣经是等同权威的呢？那你的信仰到底是要根据圣经，还是圣经之上再加上他所说耶稣的话呢？那整个信仰是会搞得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啊？所以唯独圣经，这是我们改教以来五大唯独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基石。所以我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在这边堆积我们信仰的这种概念啊。好，也正是因为唯独圣经，那不过在想下去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们谈到有神的事情哈，你说像我们刚才谈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有的不信主的人就问说，他说神干嘛这么麻烦啊？不从天上显一显啊？我们大家不都信了吗？对不对？如果神从天上显一显给我们看，是不是大家都信了？那啊，不一定啊。哎，那好，是那其实呢，这些其实都有很重要的原因在这后头。为什么神没有这么做啊？那啊，不过如果你们都知道了，我就不再去解释这种。你们知道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神不从天上显一显？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全世界人都相信不就好了？是不是？天上显一显，是不是大家都相信了？啊，我说神真正从天上真正显一个，从天降临，你说大家会不会相信？是会相信的啊。但是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啊？这是我们在信仰当中常常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其实神不这么做，真的是为了你我的好处了，啊，因为那时候人如果真正看见从天上显现的这种，哇，神，你说他当然会相信，但是那个相信却使得神人呢，恐怕永远与神隔绝、躲离，啊，会躲离，会躲开这个神。我还是直接把一个简单的比喻给你们讲一讲啊，让你们能够至少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或许你自己心中也有疑惑，你就知道其实神这么做是很有他的理由和原因的。我们知道神，好，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这样我们不要去拐太讲太多这种啊。好，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是在啊古代的某一个京城的皇城啊，我们在。然后呢，我们的皇帝呢，常常就御驾啊，就是坐着这个车辇呢来出来啊。你说在古时候那种皇帝哈，那种一人，就说在古时候的那种皇帝，老百姓是通常是很高兴看到他，还是看到他就战战兢兢的？哎，战战兢兢的啊。那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呢，又带着御林军哇，从街上的京城呢皇宫的大门出来，顺着大街下来。 而你呢，正好是在这一条大街的旁边开了一个饭馆啊，一个小旅馆啊。然后，哇，皇帝的车辇来，岳灵均在旁边，哇，那个杀气腾腾的，好，哇，大家老百姓都跪在旁边，跪在什么？然后呢，皇帝的车驾就一直过来过来，啊，等到这个皇帝的车驾到了，正好到你这个店门口的时候，突然，啊，这车驾停下来了，你跪在前面，恐怕怎么停下来了？哎，突然皇帝问这家店是谁的呀？哦，谁的？那扎的岳灵均一问，哦，是小明的，是小明的。啊，皇帝说你好好准备，我准备在这里住三天，请问你很高兴还是你很害怕？啊，吓死了。哦，是是是，哇，啊，全身颤抖跑去把你最好的房间准备出来弄好，然后恭迎着皇帝进去。进去了之后，你马上啊，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哦，陛下，啊，没什么，哦，赶快退下去。然后皇帝就说：“哎，他说老板，去把老板叫来。”哦，皇帝又叫我来。请问你在这种情况服侍皇帝三天，你会什么样的感受？哎，我快吓都吓死了，对不对？赶快走，赶快走。啊，等到皇帝走了。命保住了，伴君如伴虎啊。可是如果换一副场景啊，有一天这皇帝呢穿了一个老百姓的一个，带了两个随从，哎，来了，哎哎哎，哎，这店谁开的？哦哦，是我啊，哎，这店挺不错的哈，你帮我安排安排，我在这边住个月好吗？啊，好，好，没问题。然后这个皇帝就进来了，然后没事呢就把你叫过去啊，两个人没事喝茶呀，下棋呀，喝酒聊天的，然后在你这边啊，然后问你谈古说今的，住了一个月以后啊，这两真的相逢恨晚啊，啊，然后等到之后就啊，然后皇帝那，啊，就走了啊。你说哎呀，真难得，这个人真是一个好人哈，啊，认识了他这样子，啊，等到有一天呢，皇帝又御驾亲征出来了啊，你哎呦，这是皇帝要来了。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他是谁嘛，对不对？哎呀，你又等了到皇帝的车辇，又到就是到了你的面前，你很紧张。哎，然后突然听到了皇帝，哎，王老板，哎，这声音怎么这么熟？王老板，你忘了吗？哎，哎呀，是你呀！你看这时候你再看到皇帝的心情是怎么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你懂我刚才这个一个简单比喻的意思吗？如果这神从天上直接这么一显，恐怕你我真是要钻个洞躲起来了。像启示录所说的，大山啊倒在我们的身上，小山啊遮蔽我们，去躲避这坐在宝座上羔羊，是不是？其实人真的那时候恐怕他因为知道神是真的，而且神是这么的威严可畏，恐怕他就躲得远远，就算叫你来来，你是这样子去的，你会像现在如同我们主耶稣基督已道成了肉身，用一种我们可以明白认识的方式去认识到，原来我们的神是因为这样的神，以至于有一天你必须要到他面前的时候，你是充满了期待而不是充满了害怕，是吗？有的时候这些关节我们一定要打通，你知道神这么做他是为了你我，不然他在天上显一显大家都信了吗？鬼魔也相信，却是战兢啊，对不对？但神今天为你为我，他没有这么做。这一位神真是，你看这，他说爱，他不是说我爱你，他是无声无息的靠着他的动作来展现他的爱，他对我们的认识。所以，巴不得我们慢慢去体验这个信仰。好，我们圣经论啊，我们开始进入神论。正是透过我们圣经的教导，你们累的话打个招呼给我，我们就休息，好不好？还是现在就先休息？
没有出来
啊？哦，对，我这没有，我这不是投影，所以那个，不过我下一篇接下去的信息有很多会有投影的，但有的时候隐藏一下，都给你们先看了，我讲了就没意思了，因为这些是要思考啊，所以我就慢慢的了，有些思考要有眼睛的配合。但我觉得这篇信息我们慢慢听，慢慢去想，一层一层的，从我们确信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 我们确信我们信所信的圣经是真实的，再按照这个真实圣经所记载的，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这位神。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浓缩版的系统神学，把你们半年一年的课程浓缩在一堂课里面，给你们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所以圣经是怎么记载这一位神呢？圣经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啊。而这一位神具有唯独所谓神才具有的属性，这里呢特别提出四样啊，就是所谓的神论里面神的四个属性，大家能记也好不能记也好，至少听到啊。第一个是神的自存性，自存性，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不是受造的，如果他是受造的话，那造他的那一位才是神，对不对？所以他是自有永有，他是自存的神，这是神学里面称这位神的自存性。第二是神他的不变性，不变性啊，如同马拉基书三章六节讲到，神是不改变的。神的不改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的不变性使我们知道神的教导、神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人会改变，神不会改变，他与人与我们所立的那个约也永不改变。因此不变性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和原因，这是神的不变性。第三是神的无限性，神的无限性。诗篇九十篇第二节指出，神从亘古到永远他都是神，神他是一位超越时间限制的神，所以在他而言任何事物呢都是现在，他任何发出的心意呢对他而言就如同是已经完成的是一样啊，明白这意思啊？任何时候神有一个心意出来，对他而言这件事可能虽然还要几百年上千年万年以后才发生，但对他而言这如同是已经完成一样啊。那因为他有这种超越时间的这种啊时间限制的神啊，这就好像我们得救称义哈，你说在得救之初呢啊我们称义，我们真正有那么多义的性质吗？啊我们被称作圣徒，但我们真正圣了吗？其实我们都差很远，对不对啊？但我们一得救，神他就称我们为义，如同我们已经是一个义人啊，又如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啊，所以他能以一种超越现状的态度呢，以自己心中预期将来的完满的结果来对待今天仍然有缺陷的我们啊，这一点我以后我会再重复再提出来，但我先要你们记住，这就是神的无限性，无限性啊。好，第四是神的整体性，神的整体性就是说他无所不在，他充满万有，如同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六节所说，他超乎万民之上啊，超乎万人之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正是因为神具有这样子的一种整体性，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一位神他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啊，无论我们是生，无论我们是死，无论我们是欢乐，无论我们是痛苦，他都知道，他也都在那里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整体性啊。对，这是在按照圣经被神学家把它综合出来四样最重要神属性的部分，每一项都与我们信仰以及信仰的生活中息息相关啊。那圣经指出呢，神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按照自己的样式造人，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赐福给他们，要他们治理这地，也要他们管理海里空中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啊。神创造人的身体和灵魂，他将他的一些的属性分赐给人，这就包含了我们人类独有的理性啊、情感啊、意志啊，还有能力。而这当中呢，在神的恩典中呢，也 孕育出了神的生命性情啊，就如同仁爱啊、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过在这个同时，圣经又指出魔鬼呢，他也是从起初就犯罪啊，所以圣经说，也是主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也正是因为魔鬼的谎言，按着神形象所造的人呢，也就陷入了在罪里。但有人看，哎呀，撒旦怎么，就是这个蛇怎么去引诱了夏娃呀？如果夏娃没有受引诱，今天我们都在伊甸园当中享受着各式各样的果实，那不可不好，对不对？可不是太好了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这样子问或者这样想过啊？啊，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受骗哈、啊，受引诱犯罪，那我们今天都在伊甸园多好啊，是不是？好不好？会不会很好？好是很好，不过呢，恐怕都是吃生肉体，是不是？恐怕都是赤身肉体，对不对？因为没看不见自己赤身肉体啊，也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像幼稚园小孩一样吃了赤身肉体，也不觉得羞耻。所以你要知道，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心意。正因为撒旦的引诱啊，人陷入最终。不过呢，也正因为此，人才开始认识什么叫做善恶，什么叫做生死。否则恐怕他连善恶都不知道嘛，对不对？可能既然不会死，当然也不会知道什么叫做死，那也更不知道生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了，对不对？也正因为此，这时人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赤身肉体的意思是什么呢？赤身肉体的意思就是人发现自己缺了一样东西。缺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缺了一个遮盖的东西。而遮盖这个概念，就是旧约到新约当中阐释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图像啊，对不对？在旧约当中最大的日子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 Kippur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一个遮盖的日子啊。所以这一天大祭司一年一次要拨开幔子进入至圣所，带着牛羊的血撒在施恩座上。而那施恩座的原来的名字不叫施恩座，叫 Kipperim， 什么意思？是一个遮盖的板子啊。神在两基路伯中间，约柜在他底下，如果没有这施恩座，神往下一看，因为那基路伯的眼睛就象征着神在看的角度嘛，是向内向下看嘛，对不对？神在中间一看，底下那个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有法版啊，神给他们的律法啊。按着律法，哪一个人能来到他的面前啊？你看到，其实旧约已经给我们勾画了一幅救恩的图画了。看着律法，那个律法是定人的罪，谁有资格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呢？换句话说，这也是他要在幔子之后的原因之一咯，是不是？那现在呢，神往下一看，哦，看不到那法版了。为什么？因为有一块遮盖的板子啊，那块遮盖的板子是全纯金打造的板子，我们称作是施恩座，原来的是遮蔽的一个板子。所以这是一个救赎图画的高峰，神他的遮盖。那在新约呢，那就很简单了，我们都需要一个白色的什么衣袍啊，这衣袍干嘛？一个遮盖，是不是？赤身露体。所以人一有了分别善恶的知识，首先他认识自己缺了一个遮盖，而这个亏缺，缺了一个，这个亏缺的概念，也就是圣经启示对罪的概念。罪，我们犯罪的罪，是一个亏缺哦，是一个亏缺哈。我这一种认识哈，按照人是想不出来的，只有神才能够可能有这样一种认识来教导我们，罪啊是一个亏缺。所以就我们人来讲，这是一个超越的认识，是神来帮助我们人认识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在没有这个认识以前呢，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你跟外邦人传福音说，哎呀，我们都是个罪人，他说你才是罪人，我哪里犯罪，如果我犯罪我现在就在监牢里了，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啊？也许自己没经历，旁边人一定也听过他们这么讲啊。所以在没有这个认识罪是一个亏缺的时候，人都坚称我没有犯罪，我不是罪人啊，除非那些真正犯了什么罪被下了监牢的人，那当然他只能承认是罪人咯啊。但是呢，圣经启示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一次团契当中，就有几个没有信主的人，他就说对，他说我也认为我们不是罪人，只有做了错事啊，如果有害人的心啊，或者那么才是罪人啊。那圣经为什么说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呢？其实就是不认识到罪，从圣经对我们的启示中，罪不是只是你具有一个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叫做罪，罪是一个亏缺。换句话说呢，罪不仅仅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不好的思想，罪也是一个什么，缺乏一个好的行为好的思想啊。换句话说，罪不只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这也是罪，是不是？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观念啊。比如说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那就是罪了，是不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啊？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你看到圣经很多东西都从一种亏缺的观念来描写这个罪。那所以罪不仅仅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说人不该做却忍不住去做，像是贪心啊、嫉妒啊、骄傲，这是罪。但是罪呢，也是该做的你不去做也是罪。比如说你不能忍耐啊，你该怜悯你不怜悯啊，该饶恕你不饶恕，这也是罪啊。所以我们不要只看到了一方面的罪而看不见另外一方面的罪，我们只看见了人得罪我，就看不见我里面犯了不肯饶恕他的罪，明白这意思啊？这都是要求主在不断，所以我说这些基本的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自己受了一点伤啊，弟兄姐妹，也许他们是无意的，甚至他们是有意的，哎呀，我们心里很过不去，对，他也许有意的，他是得罪了我，他是犯罪，但是神教导我们要弟兄的得罪你，你要去挽回啊，要去饶恕啊。我们不肯饶恕不肯挽回，那我们跟他又有什么两样？是不是？是不是都在犯罪？但我们常常在这一个层面上我们却没有意识。求主慢慢开启我们这些的眼睛。是的，人人都犯了罪，从这个标准看，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没有，一个也没有，同意了吗？现在同意，对不对？但所有犯罪的，主耶稣说，就是罪的奴仆，本当披戴神形象样式并治理这地的人，却成了罪的奴仆啊！而圣经指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还有罪有审判，是不是？但圣经又告诉我们，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不过当人死亡的时候，尘土人归尘土，灵人归赐灵的神。而人在一生所行的事，连一切隐藏的，无论是恶是善，有一天神都要审问，是不是？正如同主所教导，我们知道这一个天地的末了，人都要复活不论善恶都要复活，如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29说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这些都是我把一些很经文很简单的都在一块，让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罪，罪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这一位审判的主。所以罪对人类而言，它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功课。但对于这功课，神首先赐给他的律法，他自己的律法，成为我们训蒙的师父，让我们能真正的认识什么叫做罪。 所以圣经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取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神借着他所赐的律法使人认识他眼中的那个善恶，但当人试图去遵循律法以来求取在神的面前蒙他喜悦或与他有一个对的关系的时候，人又发现自己没办法守全这个律法啊。所以律法的确说凡遵循这律法上面所一切行的事情呢他就可以活，但圣经又说人律法又说人如果没有遵循这律法书卷中所记载一切之事去行的，他就要受咒诅。是的，你遵循了你是可以活，如果你守得全，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遵循所有律法上的记载，那你就在咒诅之下。但按照我们人的本性谁能做得到呢？就拿一条不可贪心，小时候就是懂得贪心了，是不是？这弟弟的就要去抢哥哥的东西哈。那换句话说这个律法只是展示着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来到神的面前来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因此透过律法把我们的眼睛移向了接下来的基督以及他的救赎啊。你看圣经的启示它是一层又一层的啊，按照圣经让我们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神造了我们，我们人又怎样在罪中，什么是罪啊，最后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靠着自己来得救，因此下一步就是基督论和救赎论。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吧啊。